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13号星期五，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的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美国主要股指这个星期有望强劲上涨，投资者为下个星期预期的降息做好了准备，这将是自2020年以来的首次降息。在星期五盘前，股指期货小幅走高，市场再度猜测美国下个星期将会进一步降息，令到美元和美国国债收益率都走低。由于美国数据显示经济放缓，令到下个星期美联储降息已经变成定局之举。在星期四，黄金价格涨超过 1%， 创下历史新高。由于飓风 Francine 导致美国墨西哥湾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中断，原油期货在星期四连续第二个交易日收高。然而由于油价的需求前景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涨幅受到限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星期四表示，如果他再次当选总统，将会取消所有加班费税，这个是他更广泛的减税计划的一部分。该提议主要是争取蓝领的选票。美国财政部在星期四报告说，美国政府今年首次在国家债务的利息上支付花费超过10,000亿美元。美国国家债务总额已经达到35,000亿美元。欧洲央行总裁加拉德在12号在货币政策会后的记者会上警告，欧元区经济面临下行风险。不过预料经济复苏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加强，因为实质收入增加会提振家庭的消费。较早前欧洲央行如期地降息25个基点，同时下调未来三年经济成长的预期，整体通胀预期保持不变。英国国会在星期三提出财产法案，正式将比特币、加密货币和其他数位资产视为合法的个人财产。在岸人民币收市是 7.0943 对1美元，较之前一日收市升了293点，创一个星期的新高。日元和欧元持续偏强，带动人民币对美元利好。加上市场在中秋节假期前集中结汇，推高人民币再度升穿 7.1 的关口。离岸人民币较早时候亦都升至 7.0935 对1美元，升超过 0.3%。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之前，请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你们的支持。彭博在星期四报道， OpenAI 正在推出一款内部叫做 Strawberry 的全新人工智能模型，可以执行部分类似人类的推理任务，以保持它在竞争激烈市场中的领先地位。透过这个模型， OpenAI 的工具应该能够解决多步骤的问题，包括复杂的数学和程式数码问题。美东时间的12号6点50分，比原定时间推迟了几小时之后，艾萨克曼着住马斯克旗下 SpaceX 研发的太空人服装走出龙飞船，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商业太空行走。这个是全球首位非专业太空人成功出舱，完成太空漫游壮举。彭博在星期四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马云投资的蚂蚁集团正在替一项离岸信贷额度再融资，额度将会达到65亿美元，以扩大它的全球业务，抵消中国国内增长放缓的影响。在星期四，美股盘后， Adobe 公司公布第三财季的财务数据，营收超过预期，同比增长 11%， 再创单季的最高纪录。不过这个财季的指引就显示增长放缓程度比华尔街预料重要大，令到投资者失望。财务报告公布之后， Adobe 的股价盘前跌大约 8%。 包括33,000名波音员工的工会投票通过了西雅图时间星期五午夜开始的罢工计划，他们拒绝了波音新任 CEO 的和平呼吁，亦都拒绝了工会领导人建议接受四年内保证工资增长 25% 的条款，是自从2008年以来的首次罢工。盘前他的股价下跌了大约 4%。 在9月12号，贵州茅台市值一日蒸发了超过565亿元人民币，直接带动白酒板块下跌， 同时超过64亿的资金卖出茅台股份，该消息登上百度9月13号的热搜。北京因为普华永道对中国恒大集团进行审计中存在的问题，暂停它的营业服务6个月。根据中共财政部和中共证监会的公布，普华永道被罚款总计4亿4100万元人民币。外汇市场的投资者目前正在面临一段艰难的时期，因为美元的走势可能将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财联社报道，一组数据显示，随着美联储准备在下个星期降息，美国大选亦都迫在眉睫。衡量美元在未来3个月隐含波动率的指标，目前已经触及自2023年初区域性银行业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投资管理公司 Crescent Investment Management 的主管 Derek Shunk 表示，短期内汇市行情很难预测，我们正在为美元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面出现极端波动做好准备。从近来的美元走势来看，在当地时间星期二贺锦丽首场辩论结束之后，美元已经再度大幅走低，而传统的汇市利差因素现在看起来似乎亦都很难对美元的走势起到太大的帮助。目前摩根大通对美元持防御性上升的姿态，该机构仍然认为美元将会走强，但是这种强势和过去几年将会有所不同。支撑美元的因素可能来自避险交易，而不是美国经济增长更强和利差优势。而信景全球债务团队的高级投资组合经理 Christina Kapney 就显然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表示，随着美联储即将进入宽松周期，无论是中期调整亦或是迈向中性利率水平的更大幅度的降息，美元都可能会持续走弱。BBC 报道，在9月13号中国大陆引爆社会舆论的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正式出台。由中共人大常委通过的新规定，从2025年起，在跟着下来的15年里面，当局会逐步分批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本的60岁延到63岁，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本的50岁和55岁分别延迟到55岁和58岁。新规同时提到，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从2030年起由15年逐步提高到20年，每年提高6个月，缴够了最低年限之后可以自愿选择提前退休，提前的时间最长不能够超过3年，女职工不可以低于50岁和55岁，男职工不能够低于60岁。新规则还鼓励个人多缴养老保险，要求各地各级政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鼓励和支持劳动者就业创业，要加强对养老托育工作的协调管控。这次的新规则发布不到半小时，相关词汇在中国大陆社交媒体上猛增，并登上微博热搜的第一位。有网友表示，新规则只是讲到60岁还要上班，但是不一定还有工作。财联社报道，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宣布了新的企业替代性最低税率的擬議规则，预计在未来10年将为美国从大约100家目前平均税率只是 2.6% 的大公司中创造2500亿美元的收入。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表示，年利率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需要缴纳 15% 的企业最低税。这些公司经常使用收入扣除和其他的策略来尽量减少净收入和联邦所得税，有部分情况之下甚至降为零。这个声明再次明确了民主党阵营增税的政策态度，延续了拜登之前的承诺，和川普的减税大法形成鲜明对比。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声明中表示，财政部今日发布的擬議规则是朝着实现国会努力的重要一步，主要是解决美国最严重的企业避税问题，并将有助于为小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白宫在星期四召集了多名科技巨头举行会议，讨论美国 AI 基础设施、能源等议题。综合外媒报道，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 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微软总裁斯伯德、Google 总裁波拉特和亚马逊网络服务行政总裁加曼都出席了白宫会议。会谈结束之后，白宫随即宣布成立一个跨部门的工作组，以帮助促进美国数据中心的发展，并采取措施支持加速这些设施的许可。这些行动将会确保美国保持它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黄仁勋在会议结束之后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表示，现在正处于新工业革命的开端，这个产业将生产智慧，而背后需要的是能源。谷歌总裁波拉特指出，美国能源基础设施对于确保美国在新兴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Investing.com 报道，曾经中国市场是西方汽车公司的主要增长动力，并给这些公司带来巨大的营收和利润。然而，摩根士丹利星期四发布的报告显示，曾经在中国市场大赚特赚的西方汽车公司遭遇滑铁卢。该报告表示，长达20年，中国都是增量需求和利润的主要来源，但是现在已经改变。作为合资企业利润持续大幅下降，导致到无办法缓解本土市场压力日益增大的风险。换言之，中国市场的恶化局势和美国和欧洲市场风险的上升相互叠加，加剧了西方车企问题的严重性。在中国市场，西方汽车品牌正面临着本土品牌的激烈竞争，盈利越发艰难。报告指出，曾经向西方车企贡献了大量营收增长的中国市场，现在已经拖累这些公司陷入亏损。近日大陆媒体报道，东风本田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裁员，计划裁员人数达到2000人。据悉，这次裁员补偿标准是 N+2+1， 其中 N 是代表员工在公司工作的年限，每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补偿金，而且 N 是无封顶，而加二就代表额外支付两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基数是员工2023年8月到2024年7月的税前平均月工资。消息还指出，面对裁员，员工并未陷入负面情绪，相反甚至出现排队争取裁员名额的现象。裁员通道开放之后，累计收到近3000人的意向报名，导致通道刚刚开放没多久就直接满额，手速慢的员工甚至都未能抢到裁员的名额。除了可观的赔偿之外，本田还给每位裁员的员工准备了欢送仪式。有网友戏称，本田裁员操作竟然有拆迁的味道，给予员工足够的体面和尊重，算得上是良心企业。以上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